书接上文，刘宗敏在老营啊审问俘虏。他这个人火爆的脾气，说打就落。这家伙俘虏要落到他手里还有个好吗？咱前文书说了，光这俘虏宋家寨的还有官兵跪了一院子。刘宗敏准备一张桌子，后边一把椅子，沏上茶水，在这运着茶开始审问。头一个就是宋家寨的寨主宋文富。这宋文富啊，早就做好思想准备，今天是准死无疑呀、啊！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就等着死吧，等着挨收拾吧。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但是您别忘了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是人呢？有一线之路，他也不想死，现在就得违心的磕头，好像鸡千岁一个劲儿的说拜年的话，脑瓜碰到地皮上蹦蹦蹦，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啊。总少刘爷，您饶了我吧，我罪该万死，请刘爷手下超生啊，我求您了，我求您了。刘宗敏用手指着他鼻子，呸，亏你他妈还说得出口。宋文富啊，现在我就详细的跟你算一笔账，在你手上有多少条人命，让你逼死的，无辜杀害的，笼统的算了一算，大概有四五十条啊。我说这些人咋办？你小子还读过几天书？什么叫杀人偿命？哪个叫欠债还钱？这理儿你懂不？我要不杀了你，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冤魂？哎，你说。宋文富一听，看来准死了，这算没跑了。但是有一线希望，脑瓜没落地，就得说拜年话。以求万一呀、啊，刘爷，我是罪该万死，我死有余辜啊，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但是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就怪我利欲熏心，就怪我想发财想当官，我鬼迷心窍，我不是人，我是个王八蛋，你应该杀我，但是我已经错了，你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吧，我想方设法赎罪。别说了，你他妈还挺能白活呢，哎，人不咋地，长了个好嘴儿。今天呢，这些细账先往后推一推，就说这一条，你勾结官军要端我的老营，你小子有多猖獗，就冲这一条我先算这个账啊。来呀、啊、来人，把他拖到下边打，狠狠的抽他20鞭子。咋事？义军过来人掌刑的，不容分说，把他摁翻在地，扒了衣服，把皮鞭举起来，皮鞭的蘸凉水，那样抽到后背和腿上受不了，杀骨头那么疼，啪哎呦哎呦哎呦，不叫唤不行啊，叫唤一个是怕疼，一个是发泄，要那么闷着就更疼，打的他是鬼哭狼嚎啊。20鞭子打完了，再看宋文福后背两腿屁股蛋子都开了花了，是血肉模糊，这家连眼泪在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这嘴可没闲着。总爷饶命啊，总爷呀、啊、您打我是应该的，您出了气了，您把我饶了，无论如何饶了我这条狗命，我结草衔环也要报大恩。别说了别说了，你小子说话我就烦，就冲你这能白活劲儿，再接着给我抽20鞭子。 院里那么多人瞪眼看着宋文富受刑啊，那鞭子格外的清脆，拍的那肉上一开始呱呱响，后来扑哧扑哧响，肉都给打烂了。二十鞭子抽完了，宋文富连气儿都上不来了，还哀求总爷，总爷饶命，总爷饶命，怎么打都行，你要留我条狗命我感恩不尽。还说再打二十鞭子。六十鞭子抽完了，宋文富是人事不省，刘宗敏吩咐一声，拿凉水给他喷过来。这个凉水头上这么一喷，他心里一激灵，慢慢的宋文富清醒过来，刚缓过这口气来，刘宗敏接茬又说，宋文富啊，我瞅你这小子越瞅越别扭，你做那些事儿真不是人呐！你这山里的乡亲恨你恨到啥程度，要不是义军压着，那些人早来一刀一刀把你小子给剐了。我可不是护着你，我叫你灵受罪，最后把你开膛摘心，接茬再给我揍四十鞭子，凑一百。书说简短，一百鞭子抽完了，宋文富就几个死几个活呀，背过好几回气去，一点不能动弹了，让掌刑的义军把他拖到旁边，第二个把宋文贵给拖上来。这宋文贵呀、胆子比他哥小得多，早就尿了一裤子，一看他哥在那受刑，吓得他在那没动地就昏过去好几次了，刚清醒过来把他给拖过来。刘宗敏大骂了一阵之后，吩咐一声，抽他八十鞭子。这一顿鞭子打的他是死去活来呀、知晓狗叫，然后是血肉模糊把他拖在一旁。刘宗敏蹲蹲蹲喝了两碗茶，扭回头来看了看那些当官的，那些当官的一看他的眼神，吓得毛骨悚然呐、六爷饶命，六爷饶命。你当什么官的？说实话。我是个小小的千总。你后边那个呢？回刘爷，我是个把总。你呢？我是个副千总，我也是把总。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十六个，你们都是当小头头的，不是千总就是把总。嘿嘿，你们想的倒美呀、进了商洛山，端了我们义军的老营，你们发笔横财，平时你们作威作福，残害百姓，烧杀奸掠，无所不用其极呀、要不把你们给杀了，天理何在？中军到，把这十几个小子拖到外头给我砍了，扎实。这可不是闹笑话，拖出去嘁哧咔嚓一顿刀剑，十几颗脑袋给剁下来，拎着发髻往空地上啪啦一扔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在场的人一看，我的个妈呀，这刘宗敏就是个阎王爷呀、真吓得是肉皮都发颤，浑身上下冒凉气儿，那真是魂不附体。其中有个当兵的，这人胆儿还比较大，往前跪爬了几步，磕头带响，总爷，您今儿个把他们杀了，他们是罪有应得，不过您千万别杀俺们呢，我们就是当大头兵的，我后边这弟兄没有一个是当官的，我也是穷苦人出身，二年前被他们抓兵，把我抓到军营里头了，发给我刀枪，逼着我卖命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家里的上有父母，中有妻子，下有儿女，我总监你要把我杀了，我就太冤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是被逼的才干了这事儿，总监呀， 他这一说话，后边是哭声一片。刘宗敏打量着他们，能有三分钟没说话。
嗯，别哭了，大老爷们甩什么鼻涕，没出息的货。你们相互看一看，有没有当官的混迹在你们人中？没有，我们都是当大头兵的。这样吧，刚才他妈这小子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我知道大明朝黑暗，到处抓兵，你们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既然你们是大头兵，罪恶虽有，比当官的小的多。我不能说一视同仁呐。这样吧，你们愿意回家的，我发给你们路费，做安善良民。可有一条，不准再当兵，再给明政府办事儿，叫我逮住杀二罪归一。乐意留下的，我双手欢迎，把你们编入义军。因为你们也是穷苦的百姓出身，有愿意走的吧，到那边登个记，马上发放路费。不愿意走的举手。其实大多数的人愿意留下，有那么最小一部分想走，但是不敢说。一看没有举手的，下边也不敢举手了，就今后找机会再开小差。所以大伙刷把手全举起来。刘宗敏一看，你们举手啥意思？我们愿意留在义军，为义军办事。好，欢迎欢迎啊，既然你们都乐意，中军要把他们都拉下去，名字登记在册，然后分派到各营啊，扎实走。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这些当大头兵的还真不错，捡了命的，他们都下去了，又剩下宋家寨的人。刘宗敏就指示中军，我的话你记住啊，这笔账结账还得算，宋家寨的人没有一块好饼，暂时先把他们压下去，每一天揍他们一顿，早晨不揍，晚上揍，晚上忘了早晨揍，让他们尝尝受刑的滋味，什么压杠子，什么打屁股板子，攥手指头，铁烙铁烙脊背呀、啊！总之，他们收拾穷苦哥们用什么刑法，就都让他们尝一尝。有的伤重的，隔一天揍一回；一般的是天天揍一回。压压压，把这些人都压下去了。正在这时，有人禀报刘宗敏：“宗爷，那个宋家寨派来那俩人还等着您呢，您看怎么处理？”“嗯，我把这茬还忘了。行，我现在就去。”这次审讯暂时结束，刘宗敏心里挺痛快。收拾了宋文富哥俩，他心里出了口恶气，但是恨的还是牙根痒痒。回到老营，坐到他的办公室里，吩咐一声，把那俩人给我带来。宋家寨这俩人等进屋一瞅刘宗敏呢，吓得寒毛根直发竖，离着好几丈远就跪下了：“总爷给您磕头了，总爷给您问安了。”刘宗敏摸着下巴看了看他俩：“谁派你们来的？”“
夫人，不，宋文富的老婆。”“
派你们干什么来了？”
回总爷的话，夫人，宋文富的老婆交代了，想要保宋文富、宋文贵，求义军头领高抬贵手，把他们放了。送来薄礼一份，请总爷收纳。”“
什么？想的真美，说的真清楚。你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了？死有余辜，本应该挫骨扬灰，还有脸提出来保释，
不怕风大扇了舌头。这么办吧，礼物我烧下了，试试谢您，人我不能发。这俩人一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总爷，那礼物您收下了，人不能放，我们回去也没法交代。回去告诉那个骚娘们，就说宋文富、宋文贵死有余辜，还没处理呢，绝对不能放。
都，那我们回去就这么说，
就这么说，借你们俩口中言传我心里的话。再这一说了，就他俩就值这俩钱吗？嗯，回去告诉那骚娘们，准备白银1万两，黄金500两，粮食2000担，牛马驴骡50头，羊100只，布匹绸缎100匹，明天中午给我送到老营。如果及时送到老营，能不能放他们俩，我还得考虑考虑。如果过了中午不送来，你们就到这儿来收尸吧。滚！这俩人一顿磕头，但是犹豫了一下，总爷，我们冒死进言呐，即使我们这两位债主您了不放，还有那些家属呢，那些乡勇啊，那都是跟着他们一块来送命的，可那个他们的家属啊，好几千口子闹翻天了，天天管我们夫人要人呢，这可咋办呢？你起码的应该放回去几个，我们也好有个交代。
行行行行，我放几个让你们回去有交代。刘宗敏挥手把中军叫来了，趴在耳朵上说了几句话，去准备放几个。中军一笑转身出去，时间不大回来了，拎了4颗脑袋往这俩人面前一放，看见没，这4个小子是宋文富的忠实走狗，已被我们方才斩首了，不是要人吗，拎回去吧。
哎喂，
这俩人吓得是再也不敢说话了，拎着4颗脑袋是狼狈逃窜，他们走了。刘宗敏是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这口恶气算出来不少啊！正在这时，闯王来了，闯王身后跟着高夫人，带着一大帮亲兵，下了马进了老营。刘宗敏赶紧率人迎接，
闯王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方才你没赶上就差一步了。
哦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我正升堂问案，我做了一把官老爷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是这么处理的。
李自成拍拍他的肩头，干得好，你不这样干我也得这么干。
刘宗敏一听闯王表扬他，心里挺美。两个人来到堂屋坐下之后，李自成一挥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。刘宗敏是个急性子，他先说话了，
闯王，
刘方亮和惠梅的伤咋样？
命算保住了，至多躺个2个月3个月的，可以骑马打仗。
哎呦，谢天谢地，这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
闯王，
郝瑶琪在这关着呢，我恨不能把他剥了皮，没你的话我不敢。
怎么处置他？
哎，郝瑶琪嘛，刚说到这儿，高夫人说话了，总爷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瑶琪身犯了不赦之罪，但是呢，他是咱们老八队留下唯一的幸存的人，他跟随高闯王打过天下，难道说把高闯王留下的人都杀了吗？能否给他个改过的机会呢？嗯，总爷您说呢？
这
刘宗敏一听夫人这话就明白了，看来夫人呢袒护郝瑶琪，不希望郝瑶琪被病成死罪。那不用问，最近不如夫妻，肯定在路上跟闯王两个人商量好了，自己强拗着吧，觉着有点不好意思。因此他听完这话之后是低头不语。那意思你们两口子看着办吧，你是一把手，你是闯王，你是闯王夫人，那我也不扭这个劲儿了。所以他没言语，闯王怕他心里头别扭，就跟他讲，宗敏呐，关于郝瑶琪的事情我有打算，你不必着急啊，过两天再定。闯王，你是我们的头啊，你看着办吧，我没得说。好好好，今天回来我跟你商量商量一件大事儿。闯王您说，虽然咱们打了胜仗把官兵打退了，但是外围并未缓解，官兵的元气未伤，他们还得集结队伍再次卷土重来，你我绝不可掉以轻心，应当积极备战，你说是吗？
咱俩想着一块儿去，我看这帮王八蛋也不会甘心，迟早有一天还会杀个回马枪，咱们做好了准备是应该的。闯王接着又说，咱的目光啊应当看得远一些，应该有长久的打算，这商若山终非咱们常住之地呀、啊，迟早有一天咱们杀出商若山是直奔河南。我早就有这个意思，现在咱不是没这个力量，没这个力量，一是人手缺，二我们主要缺少一个谋划之人，我们手底下缺少个军师，就像刘备缺少诸葛亮差不多少。刘宗敏一愣，闯王，您的意思是，前者你还记得吗？有位叫牛金星的牛举人来到咱们商洛山，那就是我物色的军师啊。就因为这个事情，他回到家里卢氏县谈了官司，现在被关押在死牢之中，这可是个人才，咱要想方设法把他救出虎口，要有了牛金星，咱就啥也不怕了。